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尊成都传法班的幸福时光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3日。1994年5月中旬，一个气功爱好者主动给我送来一本中国法轮功，叫我赶快看，说下旬要在成都办学习班。我接到书后马上读了起来，越看越兴奋，一口气读完，非常激动。我终于找到渴望已久的师父了。5月28号同两位气功爱好者一道去成都报名时，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，如辽宁、河北、云南、湖北、黑龙江、北京、重庆等地都有来的。第二天5月29号在离招待所不远的一个礼堂里，师尊开始讲法。我看见坐轮椅的和拄双拐杖的人也进了场。师尊讲了近两小时的法后，叫大家想想自己病灶部位，无病就想家里的病人。师尊喊一二三跺脚。此时我见师尊用右手向场中从右向左抓一把，摔在地上，并用脚在地板上踏了几下，连做了两次同样动作。天目开了的学员说，师尊手中抓满了各种动物，有的往外爬，有的吱吱叫。下课后，我亲眼看见坐轮椅的和拄双拐杖的人跟正常人一样站起来，面带笑容，稳健地走出礼堂。大家有说有笑地围着他们跟着走。第三天上课，高大伟岸的师尊神采奕奕走上讲台，全场热烈鼓掌。师尊亲切和蔼，微笑地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。我两眼看着师尊，全神贯注地聆听着，生怕漏掉一句话一个字，但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。旁边的学员说，你呼吸恍惚的。我马上睁开眼睛克制自己，但不久又听他说，你又呼吸恍惚了。后听师尊讲，如转法轮写的一样。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，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，他不知道。原来是老师在给我调整。当天下午我上街买东西，走路如风，同路学员说，你今天精神太好了。因我坐20几排，很想近距离看师尊，但每天上课前我们正吃饭，师尊已到讲台了，而下课我们还未走出礼堂，师尊已走了。有天我想，今天争取快步走出礼堂看李老师，但礼堂是在招待所楼上，进出一道门，又是同时走，人多，大家都互相让，我真不好意思抢先，只能大家一样慢慢地走。我想，今天看不到李老师了。谁知刚一下完楼梯，就看见师尊站在堤坝中，我很高兴，加快步伐向师尊奔去。当走到离师尊约2米处，不自觉地自动止步了。在场的几个学员也是这个距离，其余大部分学员都默默无声地边走边看着师尊。第二天上课进礼堂，我边上楼梯边把前一天想近距离看到老师的事告诉同路学员。刚走到转弯梯时，我抬头一眼看见 约三米处站着师尊，我像小孩突见母亲似的欢喜一跳，与同路学员说：“嗨，你看。”正说着，李老师就出现了。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指向师尊，此时师尊看我一眼走开了。顿时我意识到太激动，举止失控，怎么能指着师尊呢？学习班快结束的那两天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怕与师尊分别。最后一天终于来临，当师尊宣布学习班到此结束时，我两眼泪汪汪，好事才与久别重逢的亲人相见，突然间丢下我又要走了，真感到难分难舍。当天下午快吃晚饭时，我边洗碗边想，何时才能见李老师啊？泪如泉涌。当我抬头时，模糊的泪眼见六米处，师尊与一位老大爷谈话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忙擦干泪水仔细看，并向旁边两位大连老学员问：“那里是李老师吗？”他俩同时回答：“是的。”他们见我泪流不止，知道我心情，两位同时走过来，分别左右挽着我的手说：“走，我们去见李老师。”我止住了泪。我们三人手挽手走到师尊背面不到一米处，静静地站着。我见大爷手中拿着一个笔记本在擦眼泪，师尊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回去好好修炼。”此时两位大连老学员都在咬我的手说：“你快给老师说嘛。”我回答：“李老师讲得很清楚，没啥可问，只是想近距离看看李老师。”我心中想着：“李老师您太好了，再见了，以后我只有在照片上见您了。”连想两遍。此时李老师转过身来，第一眼就看到我，几秒钟后转向大连两位学员说：“你们还没走？”他俩回答：“没有。”我一直静静地看着师尊，他俩给师尊说些什么我未注意听，这是我在学习班不足一米的最近距离，也是在学习班上最后一次见师尊。两位大连年轻老学员见我无话可说，拉着我走了。这一走至今已是13年。我非常珍惜这万古难逢的机缘，走上修炼法轮大法的金光大道，不管风吹浪大，我也要紧跟师尊圆满回家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永生不忘的记忆》，作者成都大法弟子。我是1994年得法的，时光飞逝，转瞬13年，师尊在成都传功讲法的情景历历在目，将亲历和知晓的事写出来与同修共享。聆听师尊讲法，三生有幸。1994年5月29日至6月5日，师父在成都办了传功讲法班。在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法时，师父说：“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，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。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当然，我们讲缘分。”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在第二讲中又说，大家都是缘分化来的，得到了这可能就应该你得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对修炼一无所知，对缘分的理解仅限于因缘。可是得知将在成都办班的消息，心中顿时生出一种亲切感。以前学其他功，接触人体特异功能，都 都没有这种情绪和想法。我自幼体弱多病，母亲曾告诉我，小时曾病的只有眼睛能眨动。成年后，先后经过自行车运煤，险些车毁人亡，出差北戴河游泳，差点葬身渤海之险。为何如此命大？师父在《惊醒》这篇经文中说，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无数年以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了，包括得法的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的，但表现却和常人中的形式相同。学到这段法时才悟到，前半生经历这么多磨难，能够在年过花甲之后一练气功的形式跨进法轮佛法之门，原来是早已跟大法结了缘，师父早就看护着我。学员一丝一念，师尊全知道。1994年5月29日星期日上午，师父在八二信箱大礼堂讲法传功。我进场时，师尊早已慈祥地坐在讲台上，楼上楼下1000多个座位已座无虚席。我上前握手致敬时，师父开口即问，没带录音机来呀？我大吃一惊。2天前的午后，为给广播电台提供新闻稿，向一名北京老弟子了解大法的情况时，曾问老师讲课可不可以录音，他没答复。师父是从重庆办班27日结束后乘火车赶来的，按当时行车时刻表算，很可能今天清晨才到达，怎么知道这事儿呢？当时我惭愧地回答，正值双休日，没能借到采访用的录音机。几天以后，宣布成都辅导总站成员后，各练功点递交练功地点召集人名单时，师父问你们的呢？原来是曾与几名学员商量过建点，后来知道附近已有点，便作罢了。这两件事使我意识到，师父绝不是一般的气功师。从当晚在成都电力招待所开课起，便用我的旧收录机录下全部传功讲法。结业后没几天，与几名学员在他们单位建立练功点。7月中旬，邀请几位同修在我工作单位弘法，随后成立辅导站。正如师尊在《猛击一掌》这篇经文中开示，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，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，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。帮我清除尘疴。头两天听法，我老犯困，眼皮打架，为了不耽误录音，不停地掐眼皮也不灵。师父在课堂上给学员调整身体时，我想的是5岁孙子患的心肌炎。第3天或第4天，师父对我说，你的脸色都变了。由于长期生病，我以前的脸色是灰白灰白的，没神采，一直受着神经衰弱失眠、非黄疸性肝炎、慢性胆囊炎、颈椎腰椎骨质增生、前列腺肥大等病的折磨，是单位里出名的病号。而今一进班就想不起吃药了，症状都没了。师父大法太神奇了，许多亲友和单位同事看见我这种变化，相继走入大法之门。正一切不正的。6月4日，我在心得体会中请教师父，1个月前带着孙子去治病时学了一种气功，今后我不再练它了。如果以后再接触其人，只做业务工作对待。第2天上午，师父一开始就严肃地说，有些人就是放不下以前那些东西。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针对我的，师父的讲法帮助我专一修炼的思想，从而萌生一念，对师对法坚信不疑，学法练功坚持不懈。在3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，我参加过各种大小会议，无计其数，都是台下叽叽咕咕。师父传功讲法不带讲稿，内容博大精深，揭示了宇宙、时空、人体之谜。师父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那么正，涤荡着末法时期社会的污垢， 人类的变异观念。传功讲法10堂课，收新学员学费40元，老学员减半。在成都期间，师父为正法先后去了附近的名山名寺。在文殊院，师父指点随行弟子，院内四处是湖黄白柳，并一一清理，还给成都弟子选定了练功地点。主佛宏大的慈悲，成都传法班报名时发给中国法轮功学员证，结业时颁发法轮功结业证书，正面贴有学员照片，盖有法轮功研究会的章，还有编号，背面盖有师父的印章，都是塑封好的。成都班学员800余名，其中成都市和川西南地区只有300来名，其原因是主办单位未将办班信息传播开去。开班第二天，师父向我提到在电台热线直播的事儿，我悟性差，只是回答作为一名一般工作人员无决定权，每周播出内容是早就安排定了的，临时变动不易，有些时段是收了费的。近来读了各地同修易师恩的文章，看到师父94年日夜兼程奔波于大江南北办传法班，这才悟到师尊提出电台热线直播广传大法救度众生，再到人类的宏大慈悲和急迫心情，对自己未联系电台热线直播感到终生遗憾。幸福的回忆能够增进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，加深对法的理解，能够找出不足，催人精进。在这法正乾坤的最后时刻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一定认真做好三件事，走好正法修炼的每一步，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明慧《忆师恩》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难忘的回忆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日。第一部分，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传功讲法班。1994年4月29日参加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七期传功讲法班。我从第一天步入这个班的礼堂开始，由始至终都感觉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。我们学员坐在这个场里都有感受，思想里没有坏念头。而且我们许多学员坐在这里连抽烟也想不起来，感觉到一种非常祥和的气氛，非常舒服。这就是正法修炼者所携带的这种能量，在这个场的范围之内所起的作用。长春第七期班，不论是白班还是晚班，师父都和学员在一起照相。师父又忙又累，也满足学员们的要求，和大家在一起合影。我和我的丈夫、母亲、妹妹、两个儿子和我们县一起来参加晚班的学员和师父照了相。可惜的是，这么珍贵的照片没有保存下来，因三次被恶警抄家，现在想起来都感到痛心。在照相时，师父走进了我们身边，当时我感觉到师父携带的场使我感到特别舒服，人也立即精神起来了。我的大儿子、二儿子他们也参加了第七期班，他们俩和师父照了一张相，现在照片保存完好。后来由于学员多，两个班好几千人，照相也照不过来，所以主办单位规定不让人少这么照了，组织起来分片照，所有的学员都没有落下，都得到了和师父在一起照相的机会。我们参加班都怕去晚了，所以早早去在礼堂外面等候。有一次正遇上师父拎着饭盒和他的女儿从南边走过来， 在外面等着听课的学员，谁也没有围着师傅，也没有和师傅打招呼，但都带着崇敬的心情望着师尊的身影，一直目送师傅进礼堂。我那一刻心里感到师傅对自己有一种慈悲祥和可亲的感受，实在是兴奋，现在用语言也表达不出来那种心情。第二部分，在哈尔滨体育馆参加师傅传法传功班。1994年8月5日上午，我们一行十人乘火车到达了哈尔滨。我的亲属到车站迎接我们，安排了午饭。因为我没有上课的票，我谢绝了吃午饭。我们一些人就坐车前往体育馆办法轮功班的售票处要买票。售票员说票卖没了。我对售票员说，我是外地来的，卖一张站票也行啊。他说主办单位领导人不在，等负责人来你和他商量。我当时很着急，买不着票怎么办呢？我就决定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原地等着负责人和他联系，买一张站票也行。可是没等多长时间，就来一位退票的，他有两张票，我买了一张，很顺利的8月5日第二次参加了师父传法传功班。我买的这张票的座位在主席台上，离师尊讲法台很近，师父每天讲课都来得很早，师父都要在主席台上坐一会儿才开始讲课。师父的座位也就是在我座位的前两排，我当时感到很高兴，没有票还买着了这样座位的票，很幸运能够近距离地看着师父。有一次下课，我出来得很早，我正在走廊的前面走呢，听后面有脚步声，我回头一看是师父，也就是四五米左右的距离吧。我当时就想师父很累，我不打扰师父，就没有和师父打招呼就出去了。我当时虽然参加了两个师父讲法班，也不懂得什么是修炼，就感觉法轮功好，我得练。近距离见到师父也不知道打招呼，或说一声师父好等话。当时就感到头脑里空，麻木，想不起来说什么，就是看着。第三部分，倾听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。1998年7月26日，师父在国内给长春大法弟子讲法，当时地址选在长春的香格里拉。这次师父讲了5个多小时，师父讲课时怕学员看不见他，把工作人员放的小椅子换了一个高大的椅子，师父是半站半坐的姿势，为了学员着想，师父不辞辛苦。这次见师父，我们事先谁也不知道，大家都坐好之后都感到会场布置得很漂亮，总站的工作人员穿着也格外整齐。等候不多时，就有学员说是师父回来了。随后师父由总站站长陪同从西侧门步入会场，正巧师父从我坐的过道边上过去，当时就是哭，很多学员都在哭，我也一直在哭，流了很长时间的眼泪。哭的时候心里就想，我修得不好，对不起师父。讲法中间休息时，我与我们先去的几位同修说，咱别上台前去了，让师父休息一会儿吧，师父太累了。这5个多小时的讲法，我坐在台下那真是聚精会神的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，听着师父讲法。讲法结束时，全体学员都站起来了，长时间的热烈鼓掌，一直把师父送走，然后学员才走出去。7月27日上午，总站开会得知师父出国传功传法了。因为是家乡嘛，师父关心家乡的学员的提高，和大家见见面讲了法，也是与家乡的学员辞行来了。总站的工作人员说，师父去美国，是美国的永久居民。那天上午参会的学员心情都很沉重，有的落了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师尊一去10个年头，我们家乡的学员再也没见到师父。我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对不起慈悲苦度的师父。 由于自己没念多少书，文化低，三次书面交流会都没有投稿。第一次交流会认为自己修得不好，不能写。第二次感到文化低，写不好，不能投稿。第三次看到真文后，认识到头两次都被人心障碍住了，这次应该参与，写多年修炼的心得体会。可是正赶上我在外地，儿媳妇儿生孩子，伺候月子呢。回家后只有五天时间投稿结束，这五天时间怎么也没写出来，我也后悔失去了投稿的机会。后来转念一想，平时都可以投稿，为什么想要投稿呢？是因为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历时八年了，大法弟子失去了集体学法、练功、定期开法会交流的环境。多年来，师父给开创了明慧的窗口，我感到明慧对我修炼启发太大了。学员的无私无我地写出文章来，共同修分享。在这里对明慧编辑同修表示感谢。最后，请师父放心，弟子在正法修炼的几年来不断地成熟了，我要加倍弥补过失，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助师正法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不断地精进实修，圆满随师还。
这一期的《忆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